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父，我们感谢你再一次呢，我们能聚集在一起来聆听你的话语，来敬拜你来回应你给我们的恩典全让我们透过今天的经文让我们再次体会到你确实是那正义公义的神也是那慈爱的君王。我们祷告呢，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没有声音啊，开了吗？开了，好，用这个。这几年来呢，我觉得呢，我们大多数的马来西亚人呢，都对政治比较关注。或许呢，你是和我一样的，在2013年之前呢，是完全不熟悉政治的事情。自从可能是2013年那个伊尼嘎利乌巴啦那个口号呢，你才对那个政治呢有兴趣。而之前呢，在一直我觉得一直是2013年到2018年呢，我觉得我们大多数的马来西亚人，于是我们这些在这里的华人呢，都对政治比较有兴趣。就连在之前五月我们选举的时候呢，我在 Facebook 都看到就连我中学以前的朋友呢，他们这些朋友，我们这些的朋友以前是那种阿兵啊、拉拉仔整天呢在那个disco 啊跳舞喝酒的。就连他们在那个时候呢都会去那个选举的中心呢去涨那个票去确保他们的那个算的过程呢是没有错误的。而且我觉得可能一大部分可能你跟我一样，一大部分的人这里是比较年轻的人是比较上了年纪比较成熟了还懂政治，像有些人说呢可以说政治呢就很昂个就昂个才会说政治。也是因为我觉得呢，我们马来西亚确实呢我们的政治的变动呢是很引人注意的引全世界的人注意，也让我们呢对我们的政治啊，对我们的政府制度甚至对我们的所谓的司法制度呢都特别的关注。不知道这几个事件呢你是不是都有注意。之前像之前呢马哈迪要被委任成第七任首相的时候呢其实是要先通过阿公的同意的。或许很多的时候在那个时候才知道，其实我们的政府制度呢是同时有国会的制度也有君王的制度同行是进行的。像另外一个事件像之前呢有一个单方的家人呢帮他的孩子单方呢把他变成回教徒父亲把他回教徒，然后告上了法院法院是要澄清的到底是不是合法的或许这个事情也让我们更关注到底我们的司法制度所谓的民法跟 Sharia Court 之间的互动法律的制度的目的是什么当然我们也很熟悉的1MDB 一马公司的事件像之前闹得很轰的当时候前首相纳吉在临时的时候呢撤退了当时的那个 Attorney General 司法部长在差不多谣言要被告的时候就撤退了那时候呢也议论纷纷让我们知道其实我们马来西亚的所谓的那个行政权、司法权跟立法权呢已经模糊了已经不分立了让这些三个权力呢同时在一个人的手上呢就会造成很大的权力腐败我说这些事件你们都有关注吗还是你们都 blur blur 的都还是很年轻我要总而言之呢如果你也是很 blur blur 的话呢我觉得总而言之呢我要说的就是这些治理国家的制度呢和所谓的司法制度都是很重要的都是我们其实是需要关注的而且这些制度呢其实也是很接近我们的是关系到我们能够不能够过和平公平安宁的生活其实这些制度呢都很重要而这今天呢的生命记的经文呢也大致上也提到这样子的一个制度所谓的治理所谓的司法制度今天的经文呢是摩西吩咐以色列人们呢要如何所谓的设立那些治理国家领袖的位置这么要说呢当他们到了应许之地过后呢那些治理以色列的领袖呢他们要执行的责任是什么这里呢大概我们可以分成呢这边的经文呢提到了四个在以色列呢治理的领袖的重要的职位所谓的审判官或者是我们叫法官在第16章第18到第20节然后有提到祭司17章第8到第13节跟第18章1到8节 啊，还有王这个职位，第十七章十四节到二十节，然后最后先知第十八章十五节到第二十二节。啊，我们读的这段经文呢，都是在以色列民族中呢，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啊，他们都是神呢，耶和华呢要亲自委任的职位。啊，他们呢，我们会看到呢，为的是要为耶和华呢，在以色列们当中呢，维持治安，维持跟公正所需要有的职位。而这里所定下的责任和条例呢，其实让我们看到其中圣经的智慧跟远见。很多时候呢，当我们之前呢，很多马来西亚的非机构呢，他们所推广呢，我们要有民主的政策。其实呢，这边在摩西呢，这些律例呢，早都有了。很多时候我们认为呢，那些是西方国家文明所累积的智慧的那些制度呢，在旧约很早，很多千年前呢，已经被强调了。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呢，这些职位、这些责任，显明了什么呢？显明了掌管以色列的神呢，是最有公义的那一位，他也是呢，最有权柄的那一位的统治者。所以很快的，我们看了这个所谓的大纲所谓的那个概貌我们先去看第一份，就是所谓的审判官，在第十六章呢第十八节到二十节。这里呢，我们再看到摩西呢他吩咐他们呢在各城中要为各支派呢设立审判官和官长。这里的情况呢就好像大部分的国家叫马来西亚一样呢在每一个城市都有所谓的地方法院。每个地方法院，一个城市地方法院呢都有一个地方法官去判断比较小的案件。这里呢并没有解释呢所谓设立这些审判官的过程或方法是什么。没有很详细的去解释。这里很简单的很强调的呢，就只有一个要求。这个要求呢，就是审判官和官长呢都一定要公正。16章20节这边非常的强调说公正，你要追求公正。19节说呢，他们不可以屈枉正直，不可看人的情面，也不可以呢接受贿赂。而这里我们看到呢，贿赂呢是特别的被谴责的。因为呢，正如我们知道他这边说的呢，贿赂呢是会使有智慧的人瞎了眼，让这些本来应该是有智慧、应该是维护公正的人呢，对公正视而不见。贿赂呢，会使呢，是曲解义人的正直。这边所说的唯一一个要求公正，其实不是说到的要点吗？这些所谓的审判官、官长，不管什么方式，不管要做什么责任，最重要的特质。不是要公正吗？如果呢法官是因为要讨好有地位的大人物，或是呢法官被人收买了，那么呢就完全没有公正了。而这里说到的官长呢，英文是 officer 官长呢，很有可能呢这个所谓是执行这些判断的一个职位，所谓执行律法的一个职位，跟我们现在的那个相应呢应该是我们警察的那个职位一样。法官判了判决，警察呢就去执行那个律法。所以就是审判官和官长。当然这边说呢不只是审判官呢要公正，执行律法的官长呢也是很重要。这个我们都知道，很多时候呢如果执行地方的执行律法的警察官长呢如果是不公正的话呢，就有很大的问题。当然我们也知道呢，我们马来西亚的警察是在收贿赂呢是出了名了，不是吗？我们很多年曾经呢我的中学朋友呢告诉我这样的一个事件，有一次呢他闯了红灯，被警察逮着了，然后很自然的警察就把他停下来，跟他讨所谓的戈壁雷，结果呢他忘记了带了他的钱包，他没有钱包，还要给戈壁雷也不行，结果他怎么办呢？他就去拿那个在车上放硬币的那个存溃，挖挖挖所有的硬币，所有的散盾呢，凑起来大概有二十令吉的 三千呢交给了警察。结果警察也收，真的就放他走了。这个是我们在马来西亚所熟悉的过币率的制度。也很有可能呢就是有这样贿赂的文化呢我们马来西亚的人呢开车呢是出了名的是不守交通规矩的。就连呢如果当我们的车轮停在不应该停的地方呢被那个执法人员关了起来的时候呢我们还会吵架的。我们上新闻还有有些要想要拿那个锁那个steering 跟他们打要打他们。而且呢我们马来西亚不只是出了名不守规矩。我们马来西亚也是出了名的在车祸当中丧命的人数最多很多的我们比例的话跟其他东南亚的国家比也是出了名的高。所以你看到这么一小小的一个贿赂的一个文化一个小小的一个领域的贿赂呢对我们马来西亚的社会带来多大的迫害多大的没有秩序多大的人命死伤。当然我们也知道呢还有很多不公正的例子带来是更直接的迫害带来是直接的冤枉像之前你不知道你没有注意这个报道像是去年有一个马六甲的女子她没有任何的执照她没有读医科没有读所谓的牙医科没有任何的证书就去呢做外国买了一批那种帮她装牙套自己帮他们抓牙套结果呢那些被装的人呢很大牙齿全部都损坏了因为呢这个女子的堂哥叔叔是一个打斗后来呢就不了了之什么事情都没有我就不知道到现在还没有什么结果不过据我所知好像一点控诉都没有就是因为那个女子的叔叔呢是一个大人物还有我们之前知道也是一个很一直都会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就在我们马来西亚呢很多的嫌犯被扣留的时候很多时候呢被扣留的就死在监狱里面很多的那个案件呢都说证据不足不能审没有错其实这样的不公正呢其实也发生在我家人的身上比较离我比较近的就我的小舅子呢我的小舅子大家懂什么小舅是我太太我师温的弟弟 okay, 叫小舅子我这前几天在谷歌找到了小舅子 okay, 如果他的哥哥就叫大舅子 okay, 我们要学习一下 okay, 我太太的弟弟叫小舅子 okay,我的小舅子呢七年前呢在 KL 妈妈当了吃了宵夜吃了宵夜过后呢就走去很靠近的像过一个马路去他的车结果呢就一匹马人被在那小路很快撞上去结果呢他的头撞击到路那个头跟脸部呢撞到路很大的冲击结果呢他的左眼呢是一辈子的盲了结果后来呢在医院脑积血中了风从此呢从久他的永久呢他们的那个他的原因呢也是不清楚很多的话不能说不过呢到现在呢都还没有解决因为那个骂人被他的爸爸是警察之前我们的岳父呢也上了法庭很多次也拖了很久也是因为呢他们在政府那边有关系一直在拖这些呢都是因为所谓的审判官所谓的执法官长呢官长呢没有维护公正所带来的邪恶这些都是我们都知道的甚至我们都有体验到的所以摩西呢在二十节的吩咐是公正你要追求公正好使你存活这样呢才能承受耶和华你上帝所赐给你的地耶和华要他们执行的呢就是有公正的律法。那我们看到呢其实第16章第18到20节呢说的是比较小的案件这边可能指的案件呢都是非常清楚是谁对谁错重要呢只是要一个有公正的地方法官呢和官长呢去执行去判断判决。如果我们跳到第17章第8节开始的时候呢那些说到呢有时候会有一些事件会太难或许太难呢那些地方审判官呢会无法判定。在那个时候呢有太难的案件的时候呢在第17章第8节那边就有说到呢他们就要去到一个中央的地点在他们国家的一个中央的地点或者总部的一个地方呢在耶和华所指的地方去那里呢让那当时候的利未祭司呢 和当时候的审判官呢做出判决。这里说呢，在那边中央的那个祭司跟审判官呢，应该指的是那个位职位最高的那个大祭司，当时候呢那任的最高的法官。在17章第8节这边说呢，特别说这些很难的事件呢是什么例子呢？这边给的例子是牵涉流血、牵涉诉讼、或殴打的案件。这些很难判决的例子呢，所谓的牵涉流血呢，可能一个例子就是说呢，当一个人出了命的时候，出了人命的时候，死了人的时候呢，要判断到底那个杀的人是误杀还是谋杀，是所谓的比较难判断的。如果你去到民数记第35章的话呢，那你就很表明的解释到底什么是误杀到底什么是谋杀，给了很多的例子，很多具体的例子。其中一个判断的因素呢，就是呢那个动手的人跟那个死的人呢，他们之间有没有仇恨。如果有仇恨的话呢，就是谋杀。如果没有仇恨的呢，可能就是误杀。当然原则很简单，有没有仇恨。可能难处呢就在呢，到底要怎么判断他们到底有没有仇恨，事实是什么。这个所谓的比较难判断的例子呢，就要由就那最高的法官最高的那个祭司呢去审判。这里我们看到呢比较小的案件，比较容易的案件呢，是在地方的法官处理。比较难的呢，要到最高的那个法院或法官去处理呢。这样的制度呢，其实如果你回想起我们《生命记》第一章的时候呢，当时也是一样的。如果你还记得吗？本来是摩西审判一些的案件，后来呢，他的岳父说太多了你要让很多其他的那个领袖其他的审判官去帮你审判。然后到后面呢，第十七节那边摩西就说呢，你们去帮我审判，如果有太难的话呢，你就把难的案件交给我摩西去处理。那个是当时候呢，他们在旷野的时候所有的一个制度。这边说的呢，是之后他们到了固定的一个城市之后呢，所要设立的固定的地方法官跟一个中央的地方。当摩西不在的时候呢，那个去处理比较难的事件，那个最高的那个判决呢，就是由那位最高的祭司跟那里的法官。而且呢，其实呢，这样的制度呢，其实跟我们现在很多民主国家的司法制度也是一样的。很多时候我们所谓的什么地方法院Session Court、Magistrate Court 都比较处理比较小的事件处理呢不超过100万的罚款然后比较大的事件，如果是说有能处死刑的事件呢是不能在地方法院开始的一定要在高等法院呢才能去审判这样的一个案件。然后最重要的就是呢在第17章第11节呢摩西呢继续说这个很重要的这边说呢这最大的祭司和这最高的审判官呢他们做的判决呢你们以色列人一定要服从你们绝对不能偏左，绝对不能偏右，你们不能听了判决过后呢擅自决定做自己另外的决定。这边说如果有谁不听从这个最终的判决呢，第12节说呢就一定要被处死这个是个很严厉的一个律例。为什么这么严厉呢？它是很严厉的一个吩咐呢，是因为它要维护呢那个最高决定的权柄要让人呢去尊重，说这个是最终最 final 的，一定要跟从之前不是说了吗？审判官不能因为贿赂或讨好一个有地位的人而不审判犯错的人。当然我们知道有现实情况呢一定有那些邪恶的人，做错事的人，可是刚好又是有权有势的人，想要违抗呢这个正义的判决是他们错了，不过他们就扭曲正义去拒绝这个判决。当然这样的情况呢我们在戏里面看到很多我们现实也是有很多。而那些想要维护正义的那些法官呢，当然他们也需要去面对这些有权有势犯错的人。虽然他们当然是需要有一些权柄去抵抗这些犯错又不想要被惩罚的人。所以呢，耶和华的吩咐是呢，你们身为以色列的群体呢，你们要维护这个最高法院的判决 最高的这个正义的这个决定，任何人呢都不可以不服从，不管你多少钱，不管你是谁，你都要呢去服从这个祭司，最终依照神的正义、神的公正呢所去判决的。这里让我们看到呢，以色列的司法呢，不是被一些有权力的人，或是被有钱的人操控的。很多时候，就连我们的司法也不只是被有权力、有钱的人操控嘛，结果呢就是腐败的一个制度。可是呢，以色列的个正义的司法呢，不是为这些有钱人操控的，而是被一个神，这位神操控，被这位呢绝对公义的神，不偏袒任何人的神呢去维护的，也是这位呢绝对会贫苦的人伸冤的神。这里让我们看到呢，这个维护这个公正的司法制度是如何去维护呢？是通过神的子民，不是吗？通过所有的人群体的去对抗那些不服从正义的人，是透过那些敬畏神的权柄的人，服从神的律法的人呢去对抗那些厌恨神的人，那些厌恨神的公正的人。当然我们要知道呢，如果神的子民他们不服从神的话语的话，他们群体呢都去不服从这个应该要做的公正的判决的话呢，当然我们知道神绝对呢是有能力自己去执行公正，有能力的去消灭那些不听从他的人。当然我们知道问题呢不是神有没有能力，问题呢不是神会不会依照公义去审判，而是问题是神是几时会完全的带来公正。所以我们看到了关于审判官关于所谓判决的律例呢，在这些经文的中间，我们看到了在之前这16章跟17章的后半段。而当我们如果你仔细读的话，我们之前好像有跳过第17章1到7节这边我们有跳过的。如果你仔细看你快快看的话呢，这边呢其实是提到了所谓不能拜假神的命令。这边说你不会拜其他的神明。这边之前第16章第20节 ,21 节 ,21 节有说到他们敬拜神的方法要如何不能去祭拜柱不能去设立柱一个柱像也不能把一个有缺陷的动物呢献祭给神。然后也有说到呢如果有人是真的是拜假神被听到的话呢，要去抓去，一定要有证人然后把他处死。或许你会认为呢，这个17章1到7节为什么你觉得好像摩西忽然换了一个话题之前是说关于律法，关于执行，关于审判官为什么忽然间又跑到所谓这个拜偶像的这个话题。如果你仔细去想的话呢，这个其实这一段呢其实和审判官跟执行律法这个是有关的。这边其实要给我们的就是一个审判过程的一个例子。这边就给我们一个例子，是犯罪能被在他们的法律上被处死的这个例子。而这边给的例子呢是那个最严重的罪，那个就是呢拜偶像的那个罪，不拜真神的那个罪。当然很多时候呢，我们现实的社会呢通常会把法律跟宗教分开起来。很多时候呢，通常法律是比较重要的，而宗教呢是不重要的。可是呢在神的国度里面不是这样的。这边让我们知道呢，从此这种宗教就是律法，因为律法呢是神颁布的，而最重要的律法呢就是要敬拜这一位真神。这边强调呢如果这些承受了神给的国土的这些以色列人，如果他们后来又去拜假的神明或者是让他们藐视这位给他们土地的神，以神不允许的方式去敬拜神，那么呢他们就是犯了最大的罪。当然呢这边说呢如果真的有人犯了这样的罪的话呢第四节说呢他们要很公正的判断。第四节第十七章第四节说呢如果有人告诉你有人拜假神的这个事情呢你要仔细你要细心探听你要调查是否要这件事情要清清楚楚的 断定了确实是有这个罪才判决。而第六节这边说呢，这定罪呢一定要有两个人或三个人的证明呢才能定他的死罪。这样的一个条例呢是为了避免有某些人要陷害他的仇人。所以不能只靠一个人的供词，要靠两个人或三个人的供词才可以。如果你还记得我们希伯来系列的正道的话呢，在这七章第六节呢，这个有两个或三个人才能定罪的呢，这一节就是之前我们在希伯来书第十章第二十八节那边所说到的，如果我们一直犯罪，就没有赎罪的祭物了。如果我们违背摩西的律法，两个三个证人就要被处死，最终指的呢，就是拜偶像的那个罪。而第七节呢也再次要强调要避免呢有人要被陷害或被仇家陷害呢，这边说呢当有两个三个那个证词还不够，当那个人真的要被处死的时候呢被处死的程序呢是那两个或三个证人一定要他们先动手拿石头处死他们。同样的这是也要避免呢那个人呢去冤枉其他人自己不沾血。让他们亲自呢认为他如果他们犯这个罪的话呢让他们自己先砸死他们。去避免呢他们去诬赖别人。所以我们目前呢从第十六章第十八到第十七章十三节呢看到的是所谓审判官和祭司呢如何要治理以色列的司法制度。这段经文呢应该让我们领悟到呢对我们的应用是什么呢其实让我们应用到其实我们要更关注我们社会的国家制度我们社会的司法制度于是我们自己国家的司法制度我们呢是要是那些推广公正的司法的人我们要是那些呢在乎不公正的事情不公正的系统我们要是那些呢去反对呢所有不公正不公正的行为不公正的执行制度当然呢还要加上呢我们不能只是关注社会关注的公正我们也同时也要记得呢最重要的公义呢就是要让神呢得到他应有的权柄和他应有得到的荣耀。现在我们来到第十七章第十四节这里说的呢是关于以色列要设立的王。这个王呢在以色列的王呢的职位呢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角色因为呢这边第十七章第十四节到第十五节这里说呢这个设立王的前提是什么呢前提是呢如果你们后来说呢你们要一位王来治理你们像你们周围的国家一样的话呢你们就可以设立你们的王。前提是呢当你们说你们要王的时候这边让我们看到呢不是神说呢一定要去设立这个王而是呢允许他们设立这个王是你们要设立我就允许你们要设立只是条件是呢当你们要设立的时候呢你们要设立的一定是要那位我所拣选的那位人才能是作为你们的王为什么要强调是神允许而不是神指定要设立的呢因为如果我们看到之后的救赎历史呢如果特别是我们看到撒母耳记上的时候呢其实对以色列来说呢谁是他们的王呢其实耶和华神本身就是他们的王。当他们要设立一个人类的王的时候呢他们做的其实就在拒绝神那位最终的王。撒母耳记上之后的历史呢第八章下一个投影呢是这么说的当时应该是过了大概几百年过后的历史。以色列的长老都聚集在拉玛来到撒母耳那里对他说看哪、你年纪老了你的儿子又不行你的道现在请你为我们立一个王治理我们像列国一样撒母耳不喜悦他们说立一个王治理我们他就向耶和华祷告耶和华对撒母耳说你只管听从百姓向你说的一切话因为他们不是厌弃你而是厌弃我不要我做他们的王所以呢我们看到这个的后来的历史呢跟之前 在之前的那个生命记呢是一致的。他们呢其实在拒绝神这个王，神不是指定他们要立王，就是允许他们这么做。而呢以色列呢拒绝神的为神为他们的王，要设立他们当中自己人类的王呢，其实同时间呢其实要为了他们得到他们自己的世俗的利益。我们看到呢在撒母耳记跟生命记都看到他们要像列国一样设立王。为什么他们想要像列国一样呢？有这个治理他们的王的好处是什么呢？他们想要像其他的国家一样，如果有王的话呢就会带来他们更多的军事力量。如果有一位王的话呢就会把整个国家统一起来，把整个国家的资源的军人呢统一起来，可以去呢攻打其他的国家，可以去维护呢自己国家的边界。从人类的自古的历史以来呢，我们看到呢这个就是君王制度的兴起的原因。有君王制度的这个军事力量呢就让兴起一些大的帝国去统治其他国家。这个是君王制度所带来的军事力量。但同时呢我们也知道君王制度呢带来很多的坏处。同时间因为一位王呢有这么大的权柄呢就以他的权柄呢来满足自己的私欲。王跟他的家族呢就用他的权柄呢去剥削其他的百姓，去欺压其他的百姓。这个是在历史我们看到的自古以来都发生的事情。所以呢这里耶和华允许他们有那位王呢一部分原因，为什么他允许，我们想为什么允许他们有这位王呢？我觉得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实际的目的，因为呢他们还是要去占领其他国家，还是要攻打，还是要打战争。一部分可能是为了一个实际的目的，要让他们有一个人呢在军事上呢能统一他们的资源跟他们的力量。可是呢为了避免所谓的王会滥用他的权柄的那个坏处呢这里神呢就特地了设定了王不可以像其他列国的王一样去为自己，第十七章第十六节这边说呢王一定不可以为自己添加马匹，不可以为自己多积金银。这边呢第二十节呢也特地说到呢你的心，他的心呢不可向他的弟兄高傲。特别呢就针对当时候我们自古以来所知道的王的所会犯的错就为自己累积很多金银，心高傲去欺压其他的百姓。然后这边还加上呢王其实最重要的任务呢在二十节呢，在第几节呢，在第十八节到第十九节呢其实这边说个王一个最重要的任务呢就是要将神的律法书为自己抄写一本。王呢他的责任是一生的年日呢都要通读律法书，好让他呢遵守律法书的一切话和律例。我们这样看的时候呢，其实很多的学者看的时候，其实这样的描述呢让我们看到其实很不同于其他列国的王。其他列国的王的形容呢就是或者是他们要治理国家的大事，要处理很多政治的问题。可是这边都没有说到这些事情。这边只说到呢重要的事情是要每一天都要读律法书。看上去呢这边不是好像形容一个王，好像形容一个学者更多一样。可是呢摩西这样吩咐呢就是要特别强调最终治理以色列的那个王的权柄呢不是这位王，最终的权柄呢是耶和华本身身为他们的王。最终呢的权柄呢尤其是在神的话语之上。而这个人类的王呢只是在帮助耶和华这位神呢治理他的国家。所以呢他要做的就是确保呢这个王要做的就是确保他呢是遵守神的律法去执行。而呢很奇特的这边我们看到呢这段经文给我们很多的领袖有祭司有法官，有王有先知。我觉得跟这边一样的就是这个王不是真正的权柄的这个一个上下文，让我们很奇特，就是很多时候呢在很多的国家呢王就是最大的王的话就是最终的。可是如果看这边提到的话呢虽然是有王 可是并没有说到他们要服从王的话语，完全没有说到啊，反而说呢，他们要服从的话语是谁呢？是先知啊。但我们会看到第十八章第十五节二十二会看到的啊。虽然有王，不，你不是要听王的话，你是要听先知的话啊。而先知为什么要听他的话呢？因为先知呢啊，是传达神的话语的那位，而王呢啊，只是跟从那个话语呢啊去执行啊。而这边呢，也让我们看到很有趣的就是呢其实王的这个角色很有限的。如果你看到我们之前呢司法制度、律法制度呢是由祭司、审判官来处理。话语呢传达呢是由先知来传达。这样子看来的话呢王的那个责任呢其实只是组织军队去打仗，跟一些政治的事情。很有意思的是呢这样三个的一个区分先知是颁布神的话语，祭司是执行律法，王子是执行那些所谓政治跟军事呢其实有点很相似，类似我们现在民主所主要推广的权力分离，不是吗？司法权立法权就是颁布律法的在一个人，在先知司法权在祭司而所谓的执行权呢在王那边都是不同的三个的机构权力呢不能集中在同一群人因为呢神都知道如果人有了绝对的权力呢就会变得绝对的腐败不是有一句话吗Power corrupts, absolute power corrupts, okay, absolute power corrupts absolutely, okay, 权力会让你腐败绝对的权力呢会让你绝对的腐败这样的一个智慧呢这样的一个对人心的一个了解呢在当时候就已经看到了。而回到设立王这个课题呢虽然我们知道在这里跟撒母耳记神没有说指定他们一定要设立他们的王只是允许他们的王。可是有点很有趣的一点就是我们也看到虽然说神没有说要他们设立那个王，不过我们知道在之后的救赎历史神却又兴起了大卫王这个人物。我们也看到呢，大卫王呢就是神选选来去预表像耶稣那位真正的王的那个人。所谓的预表呢，就是大卫王是一个模型是一个类型或者最理想的王，是要指向的是耶稣那位王，他最终是会像大卫王一样治理神的国度。而呢我们知道呢，最终呢耶稣是那位最理想的王，因为他是完全不会腐败的王，就算他有绝对的权柄呢，他的治理呢也是绝对的公正还有一点一个蛮有意思的神学点就是呢其实这边的三个职位呢祭司、先知跟王呢在新约里面呢这三个职位呢其实都指向耶稣其实耶稣在新约里面都完全的去实现了这三个职位应该有的在新约的耶稣呢同时是那最终的祭司最终的先知也是那个最终的王。接下来呢我们来到第十八章第十八章呢这边是说到呢祭司立位祭司呢他们应该所得到的待遇这段我们之前看到了这边祭司所强调的责任呢是关于他们执行律法的责任并没有提到呢其他的责任当然我们知道呢立位祭司呢不仅是执行律法，不仅是判决，他们一个更重要的一个角色呢就是什么呢？就是在宗教仪式上在献祭，在神面前赎罪的仪式上呢他们是最重要的所以呢我们看到呢其实综合起来呢祭司是一位非常重要的一个职位，同时呢他们是最大的法律的一个判决的一位职位，同时呢在神面前赎罪献祭呢他们也是占了一个最所谓的一个位置。可是呢这么一个重要的一个位置呢在第十八章第一节这里说呢立位支派呢是唯一一个呢没有像其他的支派一样呢有分得产业最重要的位置，可是呢一个产业都没有分到当他们在应许之地去分配土地的时候呢 立位祭司呢是没有任何的产业。为什么呢？第十八章第二节说呢，因为这些立位祭人呢他们的产业是耶和华本身。他们没有土地的产业，他们不能耕种，没有收获，没有牛羊。他们唯一的产业呢是神本身。很重要的一个角色，被神拣选来去在神的话语上在崇拜神的仪式上最重要的人，可是呢却没有产业。很快的呢这里有两个含义。第一呢我觉得或许他们没有得到产业的这个原因呢是有一个实际的目的。就是避免呢这个有这么有权力的这个职位呢会有太大的权力会呢去滥用他们的职位去得到更多的产业。所以呢或许是有这样的一个目的。不过呢第二个更重要的含义呢就是呢这些人他们是在神的事情上，神的话语上，神的敬拜上服侍的祭司，他们所得到的供应呢就是从其他以色列人去敬拜神所结出来的果子。他们服侍的是神，他们得到的供应呢就是从其他人也同时去敬拜神所结出来的果子。以色列人敬畏神，献祭给神，犯罪的时候献祭的时候呢祭司们呢就会从当中呢得到他们的那个所应该得到的那一份，所得到他们的供应。这里呢就是所谓的，这里或许就是所谓的呢耶和华就是立位祭司的产业。他们的产业就是神，因为他们得到的供应呢是其他人敬拜神而得到的产业。他们的职位呢也是教导别人敬拜神。所以他们能得到的供应呢也是通过那些人去服从神所得到的。如果从这方面来看的话呢其实现在的教会的牧师呢其实有同样的角色，有同样的一个相似点。牧师呢就是要教导基督徒呢敬拜神。而他们所得到的供应呢就是从基督徒所神给神的奉献而得到他们的供应。这里呢有两个重点从这边当中的原则我们看出来。教会的领袖呢不应该是因为他们侍奉教会的职位呢而从中累积过多的经济利益。不应该因为他们侍奉神的职位呢去累积过多的产业。不过同时间呢基督这样的原则呢也确保呢当基督徒敬拜神，当基督徒尊敬神的时候呢他们也一定要好好的照顾这些领袖。当然最后我要澄清这一点呢牧师和聚会的祭司是有相同之处。当然我们知道同时呢牧师和聚会祭司是很不一样的。当然我们真的呢现在的新约的神学呢没有任何的祭司的。只有耶稣是那个最终的祭司。因为只有耶稣呢才能让我们接近神。接下来呢我们来到我们这段经文的第四个职位。就是先知。这里呢第十八章第十五到第二十二节呢说呢摩西在摩西之后呢神会兴起另一位像摩西这样的那先知呢给以色列人。而以色列人要听从的呢就是摩西过后的那先知的话。而这里呢耶和华很慎重的说呢我会将我要给你们的话语呢放在他的口中。所以呢你们一定要听这个先知的话语。这位神要兴起的先知呢他的话语就是神的话语。这里预期呢就是呢在摩西去世之后呢神会通过其他的先知去带领他们。虽然这边我们看到所谓的是一位先知所谓的是单数名词的话呢可是在文法上呢也可以指一组人，当然不只是指一个先知。这边指的是还是在预约的是之后呢在旧约历史当中呢摩西过后许许多多的先知像以利亚像以西结像耶利米等等先知。那些呢都是神会兴起的先知将他的话语放在他们口中。而耶和华也说呢如果这些先知真的是神差派来的他们一定要听从。如果他不听从的话呢神就会亲自向他们追问。 但是呢，耶和华也同时呢，预先警告他们说呢，会有所谓的假先知，不是每一个先知呢，说他先知就是真的先知，会那些是说谎的先知，以及他的神明，的名字，去说预言，也有些呢，是那些自己想要说自己的话，可是借用神的话，借用神的名字，掩饰为神的话语，这边说呢，如果有这样的先知呢，你一定要把他们处死，这个不是我差派的先知。可是他们要如何判断谁是假先知呢？谁是真先知呢？这里说呢，如果先知预言的事情后来没有实现的话呢，那么就是假先知。如果他预言的事情没有实现，那就是假先知。可是呢，我们也要知道，如果预言有实现的话，也不代表一定是假，一定是真先知。没有实现就一定是假先知，不过如果有实现，也不一定是真的先知因为之前我们在第十三章第五节不是看到了吗？那边说，就算有一个先知预言的话是实现了，如果他叫你去拜的是别的神明，不是耶和华，那么就是假先知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原则没有实现就一定是假的有实现还不一定是真的先知而且呢，当我们说到呢，所谓的要知道预言要实现才能去符合说，至少有一个因素是真的先知我们要知道呢，我们不是说呢，先知讲的每一个事件或讲的每一个预言要真的去实现了过后呢，我们才会信他的预言。因为我们看到旧约历史当中呢，不是每一个预言都能马上的被验证。打个比方说，就像耶利米先知他预言的是什么呢？他预言说呢，以色列被放逐到巴比伦过后呢，70年过后，他们就会回来，就会被释放。难道他们等到70年过后才信耶利米的话吗？当然不是。当然耶稣也是先知耶稣说呢，最终的审判日会来，难道我们等到审判日来了过后我们才相信他吗？太迟了，不是吗？审判已经来了。所以呢，这里要说的判断的方式呢，不是说呢每一个事件说有实现才相信，这边所谓的要判断他们是不是真的先知呢，是要看他们这位先知之前或一路来的一个记录如果他们之前所说的一些事情都有证实，都有实现的话呢，那他所有的话语呢，你都要去听从。就算是之后要发生的事情，你都要去听从。就好像耶利米之前的例子耶利米在预言那个70年会被救赎的之前之外呢也有预言说呢，有一位假先知如果你去看列王记的话呢，耶利米书第30多章说呢，那边的一个假先知哈拿尼亚会死。当时呢，哈拿尼亚这个假先知跟耶利米先知呢具有不同的预言，结果一年过后呢，哈拿尼亚真的是死了。这边呢就让他们看到呢，耶利米是他们要服从的先知耶利米说呢，他们要去到巴比伦，甘心的被捕之后才回来，也要服从同样的，我们知道呢，这边所预言的那位先知呢，最终的先知是谁呢？是那位耶稣基督。当然我们也知道，在耶稣在世上的时候呢，说了很多预言包括呢他自己会死，然后3年过后复活也是这样的一个预言的这个实现呢，让我们能确定呢，他确实是神差派那个最终的先知最终传达神的话语。所以呢，他所有的话语呢，我们都要听从。最后我们来到一段经文，来到了第18章第9到第13节来到了占卜、星象跟巫术和等等相同的事情。这一段经文呢，其实呢跟整个16章到第18章呢是非常有关联的如果我们看到这整个的职位呢所谓其中一个重点呢，是以色列人们呢应该听谁的话，不是吗？整个的重点就是他们应该要听谁的话，他们要听呢祭司最终的判决 他们要听先知呢传达神真的话语，不是听王的话，就连王呢也要听先知的话语。而最终呢，这边要表达的就是他们最终要服从的呢，就是神通过这些先知呢祭司呢所启示神的话语，跟从他的律法。因为所以我们看到整个的一个很大的重点是要听谁的话。而这边第九节第十八章第九节第十三节呢，就说到他们绝对不可以听谁的话语，他们绝对不可以听那些占卜、星象、算命等等的话语，因为那些呢不是神要他们听的话。如果他们听的话呢，他们就是在违背神，因为神绝对没有通过他们去传的话语。所以你不要他们听那些的话语，要听神通过先知传达给他们的。而这里我觉得很有趣的就是在第十八章第十四节这边说呢说他们不可以去听他们的话语。他的理由不是说呢不可以听，不是因为那些话语不准，并没有说，他说你不可以听他们的话语是因为神不允许你们去听。很多时候呢，我们现代的人对所谓占卜算命的态度就是，诶，这有时候还蛮准的嘛，不是吗？蛮准的，为什么不应该去听呢？觉得对准不准来说呢，圣经完全没有表明到底是不是准。重点是呢，这些是神憎恨的事情就算是准，所以你非常厌恶你去听他的话，那些的话语因为最重要的是呢，神已经清楚的传达他要我们知道的事情他所给我们的话语呢，通过先知，通过历史呢，通过圣经呢很清楚的全部最完整的话语已经传达给我们的。如果我们还在想要转向占卜星象呢，就是表示呢我们不想服从神的话语不想服从神的权柄，或者是呢我们不想去服从神所预定所设定的事实。很多时候呢我们人类呢都想要用这些占卜啊巫术星象呢来掌握自己的命运想要去改变自己的未来，很愚蠢很荒谬的认为呢我们可以逃脱神的权柄能逃脱神所预定的，我们人类做了什么呢？我们就要自己负责任某种程度来说呢，那些追求占卜追求星象追求那些算命等等的人呢，他们其实呢是想推卸自己的责任他们不想面对呢，其实很多事情呢都是他们自己所造成的，所以呢他们想把这些责任呢推卸给命运推卸给星象打一个比方说如果有一个人呢是处处不为别人着想的，是一个很自私的人，那他们就很喜欢听那些星象告诉他们我们这帮星象的人呢是很无忧无虑的天生就是这样的，就不需要改变，他们认为这样的星象的一个预测很适合他们。可是呢神的话语就是他们呢你们自私自利你们要爱人如己。另一个例子呢，就是神告诉我们，我们世界所有的痛苦，我们世界所有的灾难，所有的伤害和所有的关系的破裂呢，都是因为我们人类互相的罪所有的后果，都是因为我们犯了罪违背了神，我们互相去伤害，神也同时在审判我们。这个神给我们最终的一个答案，最终的一个知识，所有的错呢，所有的不好都是因为我们所造成的。可是我们人类呢往往就想推卸这个责任，我们想要推卸呢我们的痛苦是因为命运，我们关系不好是因为八字不合，不是我们自己的错我们是受害者，我们是混乱宇宙当中的受害者不是我们的事情。神告诉我们呢这都是我们要负上的责任很多时候呢我们得想推卸责任去寻找那些符合我们自己私欲的一些智慧。他告诉我们，其实我们最应该要有的智慧最终的答案所谓最终的奥秘，或者说最终的属灵知识呢， 就是耶稣基督。就耶稣基督呢，让这个黑暗的世界，让这个看似是混乱没有逻辑的堕落的世界呢，只有他能提供任何的一个曙光或答案。只有他告诉我们，一切都是我们罪的问题，我们罪所要付出的责任。而他的答案也是给我们说呢，他为我们承担了我们所应该付出的责任。我们越是追求这些占卜、星象、巫术呢，我们就是越远离这个神告诉我们耶稣基督的这个好消息，我们就越遭受呢神的愤怒的危险。最后呢，让我为这个今天的经文呢做一个总结。当然在这个说这个占卜跟星象的经文之前呢，我们说到这整段经文的重点呢，是神要以色列人们呢在他们当中设立有公正的治理制度。让我们看到呢神是非常在乎公正的。神是公义的神，神也要他的子民呢全部的人呢都活在公正的制度当中。而当然我之前有提到呢，在我们生活当中呢，很多时候我们有体验到世上很多的大的冤屈，很多很大的不公正。很多时候呢当不公正的事情发生的时候，特别是不公正的受害者是我们的时候呢，很多时候我们就觉得非常不对。很多时候呢我们就觉得绝对不能容忍，怎么可以有这么不公正的事情。而最后我要说的就是呢，这段经文让我一个感触的一点就是呢，往往比较公正的人都会因为比较不公正的人而受到委屈，不是吗？比较公正的人才会受到比较不公正的人所带来的委屈。这就让我领悟到，很多时候我们因为很不公正而感到的委屈呢，其实呢就是神每一天无时无刻都因为我们的不公正而所经历的委屈。面对呢那位从来没有亏待我们的神，面对呢那提供我们一切美好的神，我们在他面前是超级不公义的，我们是绝对的是亏待他。很多时候呢，当我们想到世上的一切的不公义的时候呢，我们想到他们这一切不公义的人都马上消失，不是吗？不像你在常州有很多真的在马来西亚很多不公义的事情发生的时候，你恨不得那些人马上消失。你知道吗？同样的，神正义的愤怒呢，也是对我们这些非常不公义的人也希望马上的消失在他面前。这个就是神真正的公义，真正的圣洁。他就是那么圣洁的神，那么公义的神。可是我们要感谢的就是呢，神不只是那个非常公义的审判者，他也是那位王，他也是那位慈爱的王。我们看到他不只有公义，他也有权柄和怜悯。他用他的权柄呢为他自己除去了一切的不公义。不过同时呢，他以他的慈爱呢原谅我们这一群不公义的人。我们现实世界呢，我们最大的问题呢不是世界不公义。我们最大的问题是我们不公义。而神同时呢解决了这两个问题。会最终解决所有的不公义，也同时呢以他的怜悯呢让我们逃脱他的审判。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确实你让到我们看到你公义的律法，确实让我们看到呢你的典章是如何的有智慧，是如何的有远见。甚至在我们现在的社会呢，我们都应该一直去追求这个公正这个廉政的司法制度的那个治理制度。我们非常感谢你，你是处处为我们着想的人，为我们那些受委屈的人着想。我们更感谢的是你不只是那个最公义的神，你也是那位具有怜悯的神， 透过你的怜悯，你在耶稣基督给我们救赎，让我们知道只有在耶稣基督里，一切的公义，一切的不公义，一切的我们罪的审判才能被解决。我们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